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马克出槽，我是 Mark，
我是魔术师。为什么你顿呆？
要顿呆一下，因为我先跟大家宣布一下，我们马克出槽今天进入到一个新的纪元，
我们有录音室了，耶、
yeah! ！就是我们获得企业赞助录音室，算吧，这样算吧，企业赞助录音室。
对，
我们没有付任何钱，但是我们有一个专属的录音室。
这个录音室蛮大的，
跟你讲一下，大概几坪哦？
应该有十坪吧。
没有，不到那么夸张，但至少有七坪。
对，应该有
七坪。然后把、旁边都是这个消音的这个设施，
对对
设施。好、哦，那也在一个很隐晦的地方。
对对对，
证明我们是有竞争力的 podcast 才有机会做到这件事。
而且听众应该发现我的反应变快了，因为以往是线上录音这样，大家会觉得我顿呆，其实是因为那个网络的那个
网络落差。
对，那今天就反应应该会比较快一点。如果今天我反应慢，那就是真的我顿呆，
就他在想事情。
对对对对，以往是网络。对，
那这一集我们当作是一个试验，就如果上去的效果不错。然后我们跟企业的这个关系也还是持续可以的话，我们会不完全都用录音室，但是会有间歇性的使用，大致上会在春季到夏季左右。通常是、这个、
学术一点说法是在这个下学期。
对，至于为什么这个事情，私下问，因为这种资源不能够随便给别人知道，我们只是讲出一个身价的问题。
对，
好啦，那这集要聊什么呢？第一次有录音室要聊的，先聊个不能说沉重的话题啦，因为我那一天在 Facebook 上，我有这个 po 了一个问题问大家，那个问题其实也是有一点忽然想到，
感觉起来是若有所思才有的问题
啊。不过我说坦白一点，我们其实以前有录过这集。
有
类似的话题，
我有好像有一点点印象，
就类似的话题也是在讲，就是大人的这件事情。
哦，
好，但太久了。
好，没关系，那就跟大家解释一下这题的题目是什么。
久到我有一点不知道我们上次是聊了什么。那我先说一下，我们的题目是我那个在 Facebook 上 po 的那个题目啊。他写的事情是那个，你记不记得人生的哪一个当下才突然发现自己是一个大人？那这个题目其实有一些层次。
对，
好，第一个层次是记不记得，对吧？因为有些人其实 一直长大，好像也
瞬间就不知道为什么变大了。
对，然后这一个命题里面最，我觉得我自己设计这个命题里面最强调的。而且是大家比较可能会忽略的，就是突然发现
哦，惊觉是
那是一个 moment，
对，
那是个 moment， 突然间就说，哎，我好像大人，而且我写的是大人，不是成人，
对，
成人通常我们这是不会演的、成人通常、成人通常是男性呢，你呢？可能在第一次性行为的时候会觉得
什么东西性行为
啊？对，跳过
嘛。
有些人会这样觉得，就是因为你不会演，以前会有人说登短了
啊，
这种事情，
对对对，
当兵出来你可以登短了，就是这
登短了就是那件事，
就很像是这样。
对对对，
那当然也有以前是说啊，长喉结或什么，对，那
法律上就是18岁嘛，
法律上18岁，
对啊。
然后我记得法律上18岁。事实上是有两种，刑法是18，民法是20岁。
哦，对，
就你20岁才需要有那种借贷，
执行力啊，还是什么之类的。
就是，比方说你18岁到20岁之间欠人家钱没有还，你爸妈是要帮你还的，因为他是法定监护人。
哦，还没有，还不是公民，不是公民，
能投票，但是对，没赚钱。
哦，
对，大概是这样。所以讲坦白一点，如果民法跟刑法都满足，就是你在大三那一年，就是成人，
18、19、20、21、22，有可能大二，有可能大三。
对，那为什么这个就一定要臭屁一下？为什么我们很多大学社团都是大二下或大三上才接社长？因为你要成为一个成人才可以接干部，
才可以借钱是吗？
才可以接干部，对，才可以收设备，然后万一需要借钱才可以去借贷，
当法人，
当法人。那这当然是开玩笑，只是为什么我会讲这个？因为我觉得突然发现自己是一个大人，
是发生什么事情才要问？
我问了很，我先看别的答案啊、哦，这个很多人答案都蛮有趣的。我第一个回的是我一个高中的学弟，嗯，啊，他是现在在政府里面工作，嗯，他写的事情是缴首期房贷的时候会突然发现自己是一个大人。
交房贷的
缴首期房贷，
哎，跟钱有关
啊。这个钱，我觉得他这里其实里面有一些细则啦。嗯，因为他写的不是别的，是房贷。
对，
所以他代表两件事。我不知道他意思哪件事，但我看的层次是，哎，有自己的房子，一个窝。
对
啊，或者是什么缴一笔
比较
大的钱。
对，哎，讲到这个钱，我以前就是。因为这个问题、哦、我有点题外话，就是说当这样问的时候大家就怕会歪楼，因为一开始回答也是歪楼的回法，因为感觉起来大家就是讨厌登大郎这件事情就有点歪楼嘛。那后面看到就是马克在回答说感谢什么认真回答、
啊、对，我之前
我就觉得哦，这件事情不是开玩笑，这样子，这件事情不是开玩笑。那撇除这件事情，我也是跟钱有关，就是说其实我有个答案，我不太想把它当作真正的答案，但我的确那一阵子或那一瞬间那个 moment 我觉得我自己是大的，就是也是要跟钱有关，就是以前小时候要买什么东西就是爸妈答应才能买，或是爸妈出钱啊，可是当你就是比如说自己打工开始赚钱的时候，用自己赚的钱就是买自己想买的东西的时候，那一瞬间我觉得自己是大的。可是那时候买东西不是又不是很大，我记得我用自己的钱买东西是买一只手机，那个时候那只手机17000，在我那个年代17000手机很贵。对，那是因为我打工那时候暑假打工，我赚了大概5-6万吧。嗯，对，所以我就拿了买了17000的手机，我就觉得哎。我可以控制自己想买这种金额稍高的东西，那一瞬间我觉得是大的。可是后来其实回想起来，不是那么的大的，因为像有钱的小朋友也不少啊。
欸，其实你这个刚好牵动了我这个话题比较后面要谈的。那既然谈了，我就来说。嗯，我认为在某个瞬间觉得自己是大人的，嗯，不会只有一次。
对，
就是你当下觉得了，然后后来又再大一点，突然一个 moment 就说，欸，我觉得我是大人，就是。
层次高了一点或什么之类的，
是，嗯哼嗯哼，啊，你才会去，你有这个层次，你才会去否定前面的，
对对对对，
不然你其实会那个前面的，啊，那这是那个人讲房贷那个事情嘛，嗯，那房贷跟钱有关，我就讲一个跟钱有关的，嗯哼，我自己的经验，嗯，我是在高中的时候，嗯，自己第一次哈，去申请邮局账号存储金部的时候，
开户，
嗯。开我的个人户，上面写的是我邱建志的名字。
对，哦，你大学才有自己的户头，哦？
高中
哦，高哦，是听错，高中的时候，
而且是我自己突然间有一天，所以如果你看我的邮局存折，嗯，那个存折的那个邮局，嗯，是哪一？因为你第一次开户的，他会写在那个
邮局的那个什么什么邮局，
分行，
对对对对，
我的是台南市成功路邮局。哦，为什么是那一间？你以为我那时候是随便找一间吗？
因为成台南，
那是台南总局。我那个时候觉得我应该在总局开户才对啊。
那总局开的户都会比较厉害，
感受上是啊，
钱比较安全是吗？
而且我还当下做了一个，欸，也许很多人都没有的经验，现在讲出来都 不见得有人知道。嗯哼，我申请了第一个邮政信箱。
为什么要申请邮政信箱啊？
因为要收一些女生寄来的信。
欸，你他妈收信收到需要开一个邮政信箱，
啊，我坦白讲是
啊。你呢
但是那个信不是只有私人信，哦，就是我们
邮政信箱就是专属的信箱，
欸，我们社团跟友社联系是那个我要去收，嗯啊，因为那个信箱是我申请的，我讲
邮，欸，政信箱有两个好处，第一个是不会回到家里，所以你收那些私人的信件不会被人家拿走，这第一个，第二个是它地址很短，
对，
你要留的时候就是比如说台南邮政信箱几支几号，
对对对对，
那就写完呢，所以要留很好，不是你在外面到处
就邮政信箱几100多号，只要1000多号这样子就，OK，
几支几号就过了嘛，所以你在外面就交朋友的时候说，哎，我把地址留给你，很快就可以留好了。
而且他说通讯方法留给我说就这个啊，通讯地址嘞，我就这个
，OK，
哎，那个时候突然觉得我好像跟别人
不一样，特权的感觉，一点点特权的感觉，
不止特权，它还有便利性。
那我，
啊，便利性，我给你踩一个便利性，对不起，这个，
嗯，好，请说。
我大一的成绩单是寄到邮政信箱，
老师肯你留邮政信箱吗？
系统可以改
哦，系统，
因为那个时候是用学校 的系统去改的。
等一下，你男一
系统没有人审核，我说大学的，
哦，大学
的，大学的成绩单。哦
但是我比较灰绿，成绩可能比较不方便给家长看。
然后一直到社团学弟妹跟我说：“学长，你那个好像不能寄这里。”然后我寄回家，
真的心想：“你这样……”那注册单也是寄邮政信箱喽？
对。
那注册单不可能自己附在家长，也是拿出来。爸爸会不会说：“欸，你注册单来了，怎么从来没看你成绩单？”不会这样问。
我会问，我会说啊，因为我们学校现在比较进步，都用电话，他没有纸本的。
题外话，题外话，申请一个邮政信箱，租的吧？
租的。
啊，多少钱一个月？有印象吗？
有。
应该。
我记得应该是
一个月
150。
便宜不贵耶，
150到300之间而已。
可是对，
而且好像它不是以月计的，好像是半
年一年多啊，半年，
好像是
半年。
我有点模糊，但是。我等一下这个不算数啊，但是我记忆中是好像比方说半年500那种东西，
但就高中生来讲500块也是一笔，也是一个金额
啊，
半年也可以啦，而且好处很多嘛。
我说很多女生的
对啊，
信
划算划算。
你想一想，如果当下你有这个，你会不会做？
哎，我这没有，如果我这两天跑去申请邮政信箱，我也会觉得我又变成大人了。
但你不要去做，因为你现在以后收信便要出门
啊。对啊，像寄到家里，
现在管委会就可以。对，
对，
那个邮政箱是以前会有一个期待，就是因为他在台南市成功路嘛，那我必须放学的时候走去成功路去拿。你去走去的时候，你就一直期待会有多少信。然后拿到信的时候，有时候如果是情书，就会好开心。
我大概能够感觉那个感觉，因为我们以前大学时候带营队夏令营，寒暑假带完夏令营之后，那些服务员都会不停的被要住址。那以前流行写那个信嘛，写卡片嘛，那个时候还很流行嘛，
没错。
所以寒暑假一结束，大概会有大概2个月，将近到3个月，会一直有信进来，
期待。
对，那以前我们还在求学的时候，会有寄信箱。然后班代会去拿，
对，
然后班代回来后就会就说，哎，谁谁谁的信，谁谁谁的信。那我寒暑假结束的时候，我就会大概持续2-3个月，就一直都有信这样子。然后同班同学，因为我们机械系男生多，就觉得说，这两年怎么信这么多，又是你的信，又是你的信。那时候的确是蛮爽的，就跟那个期待邮政信箱的打开的那一瞬间一样。
对，
哇，那真的是蛮划算，那真的是有转大人的感觉。
有哈、哦，有哈、
哦，有有有，
对，嗯。然后那个感觉真的是不错。然后他那个钱哦，也不是直接缴500。好像是，他是扣你户头、
啊、所以你要先开户，然后从那个户转、欸，就他扣代扣之类的。
他、啊、因为开户要带两个东西，
印
章、身份证跟印
章、
嗯，所以我去刻了我自己的印章，不是跟爸妈拿的。因为
印章也会有点转大人感觉、
欸。对，以前印章是那个爸妈
保管的，
爸妈管的。所以这是第一个，我觉得跟钱有关的，大概是这件事。
对、嗯、对对对，刻印章也会有那种感觉。
对
对，每次刻印章我也会有点那种感觉。
然后我这里的听众的第二个答案是。孩子出生的时候挂着叉叉叉之子的手环，是我人生第一次感到我是大人的啊！这里我要跟那个听众说明一下，一般在医院哈、哦，因为婴儿接生出来之后，
对，
很多人同时都生嘛，啊，放到那个
育婴室，
会怕人家认错这个，因为婴儿一开始其实长得差不多，
对对对对，
怕认错，所以他们通常一生出来会在他的这个
手腕上面，
手上会贴一个。好像我们一般病人不是也会有个
绑带，
对，然后上面就写叉叉叉之子，因为他没有名字嘛，那个婴儿没有名字嘛，
还没取，
对，然后就会拿给爸妈看，说是你刚刚出生的婴儿，确认一下已经绑上环了，这样，
对对，
确认没碰丢了，因为以前不是那种乡野传说都有说谁跟谁抱错小孩，
现在都偶尔会听过，
哎啊，这种就是为了预防。所以他讲的事情是他当妈妈了的时候
哦，是女性，
是女性。我一个朋友，那这个经验你有吗？你有类似的吗？不一定是你们的生嘛，或者是比方说，
你说跟医疗有关的，
不是医疗有关，是比方说，
生命
辈分突然间被抬高了的这个过程。嗯，因为妈妈这个辈分嘛，
我自己是还没生孩子啦，
对，
但是我的堂弟。堂妹他们都已经生孩子了，
当他生孩子抱来叫你什么阿伯的时候，你会突然间有
没有？我一直觉得我老了，我没有觉得长大的，我觉得我老了而已。
那有没有养动物会有这种长？也还好，
没有不能够体验这件事情，就是说 那孩子是自己让人体验最深刻啊，因为你真的就是责任嘛，那个就跟钱一样，就是你那个大笔金额也是一种责任嘛，那你那个有生命这件事情也是个责任嘛，所以我觉得爸爸妈妈这件事情应该责任比较，就像对，如果没有生命的话，这件事情的前面是转大人嘛。对不对？这件事情前面是转大人，那灯短了这件事情，很多人就觉得灯短了是真的变短了啊。短了后面的副产品就是小朋友啊，也不可能，也不能讲说副产品，有人会说它是副产品，
创造出来。
对，那那个这个它的
副产品还算是好的想法，有人说是后遗症。
对，有讲难听点是后遗症。那你这个灯短了的结果哦，就是它有那个生命这件事情。那
对，
我觉得生命的诞生，就觉得生命呢，它就是一个就是活生生的。一个生命在你面前，它是你的一部分弄出来的，我觉得应该有吧。我大胆的预测一下，如果我看见我自己的小朋友别摸摸魔术师之子的话，我应该也会特别有强烈自己，就是就在某一个维度上面又变大了吧。我觉得会有啦，对，我觉得跟生命有关，就跟我的意思，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这不知道合不上。
不过我说真的哦，因为她是妈妈嘛，
对，
我坦白讲，不代表所有人这样。但确实我感受到的是爸爸在这件事情上会比较晚
感觉到。那要到小朋友多大喊出来爸爸吗？
moment 不一样，比方说很多孕妇是怀孕的时候就有这个感觉，
他是因为胎动啊什么之类就有感觉，
对啊，生出来那一刻觉得大人也有，但爸爸大概因为刚生出来，其实你看到他，我就这个我没有不敬的意思，你刚看到他你会害怕因为它就是一个小的东西会蠕动，然后整个看起来丑丑的干干的，然后这样你就刚出生又黏黏的，
刚出生又黏，
我是跟你讲真的，
我能够理解。
然后你在想它是什么然后上面挂着叉叉叉之子，哦，我老婆的小孩。
什么叫你老婆的小孩？也是你的，
就
很
懂
啊。他别的是女生的名字吗？
对，因为要产妇的。
哦，了解了解。
所以当下会感动，可是感动跟你是不是那个时候觉得自己是大人，说真的，不
合理。因为
我什么时候开始觉得是大人？
变漂亮的，看起来比较正常一点吗？
就是他呢，
哭，
不是，我第一次跟他喂奶的时候，
哦，
然后他在喝，然后他眼睛突然张开看我的时候。我突然觉得我是大人，
哇，要那么 detail 哦，
就到那个我很清楚那个，
那个感觉是有 touch 到你的灵魂那样，是不是？
就他眼睛看着你，然后你就觉得他好像用眼睛在叫你爸爸，
哦，类似，嗯，哦，所以还是跟心灵层，
可能因为我们大女儿眼睛也比较大，
啊，对，
对，所以这个事情我自己粗浅的判断，男女生的那个 moment 不一样，
应该不太一样，
会不一样，
但我觉得还是有，比如说什么。医生在产房外面说啊，生了恭喜你，可能这个时候就有感觉。
没有
规定，
我跟你讲，真没有。
那时候你没有，
没有，为什么没有？你知道吗？因为在你身上没有任何改变。比方说这样好了，真的有人生了你的孩子，我在这边跟你讲说，有人生了你的孩子，其实那个过程对你来讲，身心灵都没有任何的这个刺激太大，它只是一个文字讯息，你懂我意思吗？那为什么妈妈有感觉？因为它是体验的状态，我。有东西在我肚子里面长出
来。那我假设一个情况，就是比如说你邮政信箱那个时候，
对，
突然有一个女的传讯息跟你说怀孕的，你有长大的感觉吗？
不会，我会有什么这样啊？我会说这个女生怪怪的，你知道为什么？我自己都还没有，我性经验怎么会？
不是啊，我说如果真的有啦，就说你们真的有真导航这个逮鸡嘛？
啊，
然后那个女的没有做好防护，就
我有一样的经验，因为我跟我太太也是先有了，我们才结婚
哦。
那个时候其实就已经预备要结婚，只是刚好有。
对，
啊，所以他跟我讲有小孩的那个时候，就是他怀孕那个时候，我坦白跟你讲，是焦虑症突然上来。
对啊，那那时候会觉得
不会觉得自己大人，觉得自己是罪人。
因为那个后面后续就很多那个就压力就来了嘛。
我当下打给我最妈急，然后跟他说怎么办，然后他就直接说恭喜啊，一定要生下来啊什么的，然后什么，
对啊，
就是。就那个瞬间，你其实
那好，那时候是焦虑，可是那个会有个处理的过程嘛？
有很多处理的過程，
对，就是面对他，然后解决他嘛，对不 对？那解决，比如说好，
对他放下他，接受他，解决他，
对 对， 對。那那个我那会不会我合理的推敲一下，就是当这件事情解决以后，你有没有觉得变大？比如说好，你怀孕了，那我们赶快规划一下后面的事情，那我们要结婚，那约好时间，这件事情尘埃落定了，差不多的都安排好了。 如你照办的那个 moment， 你有没有觉得自己变大人？
没有，
也是没有。
因为那个感觉其实有点像是我用随便一个举的例哈，嗯，就你跟你妹很亲，嗯，然后你妹跟你说你她怀孕了，她男朋友跑掉了，
那不是这样子，那个相对
不是一直在处理那些事情，
那个
你还是带着她去产检，所以她在干嘛？就是事情是一直来，这是没有问题的。啊，就是跟忙碌有关而已，但是跟感受还好，你就觉得很累，事情很多，对，
所以那个老婆怀孕跟妹妹怀孕，
因为我跟你讲，
给的压力差不多。
所谓的体验感是什么？你看到的是荧幕，嗯嗯，然后妈妈感受的是荧幕的那个东西在动，我肚子刚好在动，那个联动性差出谁？哦，你知道吗？我不讳言的讲，爸爸真的是小孩子出生之后才开始有机会觉得自己是爸爸。哦，前面讲了，我刚刚都 gay。
合理，
那个感受冲击啊！所以这个听众写的，我觉得是也是一个重要 moment， 确实这是一个重要 moment， 只是男女生有差异。
生命这件事情。
对。然后接下来这个答案就比较有趣了。他是你我都认识的。是你社团的一个学妹。他就说第一次说出必姓陈的当下，
这个我比较不能理解。
我可以理解，但我有没有这样的冲击呢？有类似的，比方什么时候必姓陈，意思就是说，我们讲你好，我必姓陈，这个过程事实上蛮常是在社会化之后需要做的介绍。
对啊，所以我比较想知道是必姓陈这件事情的前面是什么了，才有感觉。
那我们把它推论一下，因为不好去细问人家。
对，
我想象中的是必姓陈，就是出社会之后，不管是面试、做生意、当业务干嘛，人家会说，哎，请问您是哦
贵姓？
哎，贵姓？必姓陈，就这么。这个叫什么？叫比较官方的
social 或什么？
哎，官方的场合出现的时候，你比方说我们今天在那个什么社团自我介绍，你不会讲毕姓陈，你会说啊，大家好，我是邱建志。
如果搞笑就会讲毕姓陈，
哎，只是玩。但是一般在社团就是换你自我介绍啊，大家好，我是航太系的邱建志。
对，
啊，邱是什么邱？这样的邱，大概是这样。但你今天出社会不会这样讲，你一定会说，哎，好，你好，毕姓邱啊，叫建志，就是
对
他的那个过程比较，你会有点。条条框框想要去那个遵守的时候，
对，
那你人生有这种 moment， 就是要讲一个你代表你自己的时候，
正式介绍自己的时候，
类似吧？
你说我还是必须
你啊？我说你啊？
你说我的例子啊？
你有没有类似的？跟他的没有也没关系，就是
哦，你说像这种 social 场合，感觉自己变大人的时候，有吧？就是找工作吗？找工作好像是接 case 的时候。
哎，欸啊，那你跟我一样，就是当你，啊，我们第一次接到自己的 case， 然后他说，哎，啊欸，请问是邱先生吗？我们想说请你来做演讲或干嘛的，一瞬间突然间，哎，好像不太一样了。
对对，啊，就是有自己的事业那种感觉。
对，就是你好像，啊，而且我去，你知道那。这个大人大到什么程度？那一次刚好是去了，然后他去演讲是在那个像大礼堂那种嘛，然后左边还有一个贵宾招待室，然后你被安排他坐在那个地方，有水果，有东西可以吃，然后有音乐，你就觉得我是被一个被像
贵客招待，那个接待的那种
贵客的感觉，像大人。
对，那个场合会让自己觉得身份地位都不一
样，而且现场来帮你讲话的是说，大家好，我们今天欢迎到的是在什么领域享誉盛名的谁谁谁，他曾经做过什么什么什么，就是哎，好像是不得了，就是
那种感觉，那种感觉我还有一个词汇出现 ，JK 也是一样，就是也是老师的时候，因为以前我们开始上课的时候都会说什么什么大哥嘛，我们从社团开始，就建志大哥啊、祥天大哥啊，帮我们上个课啊，那时候都没什么感觉，就是反正就是学长分享。案例或什么之类的，或是活动经验嘛。那久而久之，开始在外面开始上课的时候，有一些外面的团体开始邀课的时候，就会叫你什么周老师啊，什么之类
的。对对对对。
刚才叫我周老师的时候，我超不习惯哎，
会不习惯啊。
我就觉得说，我还不到老，因为以前老师是很这个怎么讲高尚，也不是讲高尚，就是那种感觉起来比较社会责任啊，然后比较怎么那种。
你说那个高尚，应该说他的社会地位偏高。
对对，地位偏高一点的，就以前老师嘛，就比较厉害一点嘛，哈，然后就觉得，哎，叫我周老师，我好像不敢当。
对。
然后等到后面开始习惯之后，我就觉得，哎，我是周老师的那一瞬间，我觉得我自己是大人，就我是个老师的，我承认我自己是老师的那个 moment， 就真的有那种感觉，就类似像
这里我就分享一个小故事啊。嗯，那个人他现在应该也不知道在哪了，是真的，就是我那个时候演讲嘛，然后在我人生有一点低潮的时候，就是只剩下演讲，然后又讲着说要去当兵不当兵，嗯，身上收入也不稳定，
对，
就是差不多而已，嗯，这样。然后有一个慈济大学的一个教官，嗯，打电话给我，邀请我去演讲。
慈济哦，
慈济大学，
台花莲啊，
对，我记得很清楚。嗯，然后我就去演讲了，嗯，然后演讲完之后效果不错，嗯，然后又连续演讲了两三次嘛，嗯嗯，他有一次就打电话说，哎，我们现在有一个学校想要用一个成功人士的讲座，嗯，然后我想邀请你。
那时候你多大？
二十五六岁，不，二十三四岁，
刚毕业，
就是研究所那个时候还在
的，哦，研究所，
然后要当兵不当兵的那个时候，
哦，他邀你做成功人士的案例分享吗？
因为他不确定我几岁，他就是
不确定，
因为我讲课嘛，也不会去问这个啊。
哦，也是，
那你去了穿西装打领带啊，我看起来要偏老
哦。
然后他就说啊，想请你来，就是他就说那那时候其实是有点挫折，就是他开始去问你，之前做什么干嘛？我就说哦，你在协会啊什么，反正就这个这样的。嗯嗯。结果他说不好意思，我想问一下你大概可能年收落在多少？我们没有要细问啊，应该就是你可以在可能说100到300之间吗？还是什麼
要符合成功人士的人设嘛？那种感觉。
我讲不出来。
对啊，那个时候就刚起步吧。
我那时候一年有34万、36万就不错了。
对啊，那时候刚起步啊，那时候
可能不到。嗯嗯。所以那个时候你知道，那个时候已经快20年前吧？
对。
我突然有一点讲不出话来，
很尴尬哎。对啊，
那你怎么？这时候你要顶出去吗？
这时候
要骗他吗？可是全校演讲，
我觉得，
而且是每个去可能都是企业的佼佼者。
我觉得婉转一点，实话实说吧。
我就是跟他讲说，教官不好意思，我其实讲课是 OK 的，可是如果要把我当成功人士的话，我没有这个能耐。
对啊，
谢谢你看得起我啊，但是我现在目前确实。我也不想上去让人家觉得我好像是个成功的，说啊没关系啊，这个收入也不代表什么，说没有没有，谢谢教官，谢谢，我们就还是请你去找别人，说啊很可惜很可惜，我当然是客气，
对，
可是我心里面有一种被看穿 的那种感觉，
当然当然啊，
那时候突然觉得自己就大了，
但我也啊，哇，那是面对社会的拷打，这样子才变大的，的确，那就是真的是那个
郁闷了大概一两天。
那也就是这样子吧，我觉得邀客的人也是不专业吧。
他其实人很好。
对啊，只是说他没有想那么多吧。
他没想
那么多。因为你在上课，上课的不见得成功啊，我觉得。
他就觉得我不错嘛。
对啊，你的课不错，你的人不错，但不代表你的比如说成功人士。
他可能觉得要经历过很多才会有那个体悟。
对，但是不见得他所谓社会成功人士，你看你都拿年薪这种事情来当做考量的对象的话，或是说 你只随口一问，但还是会觉得说你把成功定义为收入高是一个条件之一嘛？
就他想把他这个东西顶上去，比方他在前面讲说，我们今天邀请到是年薪1到300万的这种成功人士，
啊，
他们怎样怎样，就是
对啊，所以就我觉得他没有想清楚啦，对啊，
但当下是啊，
就是，对啊，那就是肤浅的想法嘛，大家可能直觉啦，直觉。
然后还有就第一次面试的时候，有下一个答案是选第一次面试的时候，啊，第一次面试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就是只是，因为这件事情我比较没有感觉，我相信你也比较没有感觉，嗯，就是第一次面试被当作是大人，
不会，因为我们现在很多求学时代就在面试啊，
是你跟我一样，就是我们大康甄选在面试，我又不觉得那时候是大人，
对啊，而且我那时候寒暑假打工也在面试啊，
对啊，所以这个其实就还好。
对，
那有人是写交出薪水的时候，哦，这个就有一点，
那也是跟钱有关
一下。
但交出薪水有两种，一种是校清费，一种是就是你知道，就是生活费或什么这些，通通交给另外一半管嘛。
哇，你很正向，我想的是你交给债务的时候，
进债务就说
信用卡又爆了。
信用卡这件事情很，以前大学生就是开始流行。流行在办信用卡，那时候应该都有多多少都会面对吧。嗯，还债务，还债务刚开始还跟还清还是有差。
对，对啊，但是跟钱还是有关，所以跟第一个其实有一点可以连结的。
嗯，
对，
对，还是跟钱有关，因为债这件事情，我们以前学生时代就连那大笔金额或是还钱这件事情，在还就是以前求学时代不用考虑那么多嘛。
对，
所以你一旦进入某个金额之后，比如还钱可能要还多一点啊，或者是说你买东西金额大一点，都有那种不是学生时候做的，但我就有答案的感觉。
嗯，
对吧？
没错。嗯，好了，啊，剩最后三个答案，我们要再讲一些别的。那就这三个答案刚好是三个，我觉得刚好很不同的相似。
嗯，
第一个就是偶尔一定会在别人身上听到的，就是他说当兵的时候穿着脏脏的衣服，在垃圾堆旁边喝饮料。
嗯，
感觉上这我像个男人
、
哦，那当然他后面又回了一句话说啊，这是像男人的时候，那像大人呢，
嗯，
是我第一个小孩在学走路的时候。
哇，到已经到后面了。
对啊，这两件事我们讲，假设他没有这个小孩在学走路的时候，其实他在那个 moment 觉得自己是男人的时候，应该也是一个觉得自己是大人的状态，因为以前大家觉得我们是男孩嘛。
对，
他在说哎呦我是个男人了，就是当兵的时候，
而且当兵的时候会有那种感觉，是应该说平常很多情境我们是可以避免或者是逃避的，
对。
然后但是当兵很多情境是你无法避免，因为你被逼着要做这件事情，比如说你要行军啊，比如说你要跟一段人睡在一起啊，比如说你要在大家面前裸体洗澡，以前我们那种大澡堂是在一个水池前面洗的那种战斗澡，那很多场景是你没有办法选择去避免这种事情的，所以那时候我觉得多多少少都还会有一种。就是我成长了，或者是我突破了这样子。
对，對，而且有些人，我是说有些人，
嗯，
他应该是第一次过这种所谓集体生活，然后在这个短时间啊，就长时间内都跟某些人一起生活，从早到晚，
这
就好像是一个两年的营队呢。
对啊，
欸，那个感受性，其实同梯会感情好，就是因为这样。
对啊，密切相处嘛，然后同甘苦嘛，因为共同的敌人啊。
对啊，你变大人的同时，也就是因为那个时候你一起变大人，所以跟你那个时候一起相处，就会觉得他是感情就会比较好，那个连结度会有，
一起登大郎，
一起登大郎。当然，这个是另外一个层次
啊。那时候也常发生啊，
不谈不谈。然后另外一个是我的会计师讲，他说他讲的这些例子，大概没有什么人会有一样的经验。但他讲的这个事情，我觉得很赞。他说他爸爸在他大学毕业的时候很认真的跟他说，你大学毕业了以后，爸爸不会再管你任何事情，你要知道自己已经是个大人的那个 moment。 欸，这个就是一个，这个有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什么？就是被认证跟认可。
对，
就像我跟你说你现在是个华冈康复的第几期的什么什么谁谁谁了，那个时候突然间被认可，你会有一种
对，
然后第二个层次，我认为的是，你的一个很亲的人跟你讲这件事情。对，啊，这件事情这个讲是比较温馨，有些人讲的会是什么？哎呀，你大汉啊，有赚钱啊，啊，那个
去减摕一下顿啦。
哎呀，房贷嘛要到顶到吧。啊，水电嘛是爱付啊，这种就是你开始变成一个被当做一个这个。成人的对象在对待的时候，
对对对，人家犯罪的时候都是责任的问题，
责任的问题，
对啊，
对。然后最后一个是他写的很情境啊，差点要脱口说出气话，却忍住没说，还面带微笑的时候，觉得自己是个大人。他讲的是成熟度，
成熟度，
就他可以不发脾气的那种状态。
有这个情况我有遇到，但是我不觉得我是大人，我只觉得我成熟了，已经是大人，但是变得更成熟一点。
你要讲的是你排除长辈的那个吵闹的那一件事，
那个还就之前也聊过嘛，那个的确有觉得自己是大人，连我妈都觉得我变大人了。
嗯，
但是外人觉得说，欸，我以前吊儿郎当嘛，
对，
然后现在居然会就是处理这种事情，他觉得我真的长大了。那当下我也觉得，或事后想想，的确，那也是跟我后来成为老师这件事情有关呐。我比较可以公正去面对这件事情，这是一个。那另外一个是，我觉得我自己成熟的是，以前会跟另外一半吵架
啊，
那大家会争执这种东西啊。但后来想想说，啊，都是你这么亲密的人的，干嘛计较这个？偶尔自己吃点亏也没关系，我觉得忍下来。那当下我就觉得说，欸，我忍得住，就跟那个一样，他本来脱口而出说的气话，结果自己忍住了。那其实很多事情回头一看，就觉得那都是当下的情绪啊。
对，忍住了。
对啊，忍住就是这，我觉得。
所以这是好，对，就是 这种的成熟度跟前面的质感其实差蛮多的。
对，那种是那个人会有惊觉哦，那时候会有惊觉哦。嗯，我那时候是真的有惊觉，哎、欸，我居然忍得住，
而且会有你知道前面的那几个，嗯，很少夹杂到这件事情，就是我突然间有一种荣誉感很强，我是个可以忍的人。
对啊。那跟那个自己拿钱买房子那个可能差不多、
哦，可是我觉得这样子，我像我已经买了嘛，嗯，是责任的比较重，
对啊，这
负担的负担比较重，
对啊，那个是比较长远的计划，那可能好像无法避免，但是你忍着那个当下会有一种成就感，
我现在还没有，就是压力，就是应该这样讲，整个这样看下来大概有两个层次，嗯，第一个层次是你被要赋予责任的时候。
对，
第二个层次是你自由的时候，
类似，
哎，就自由意思说，哎，现在以前都不是我能够做决定，所以我能做决定，我就是比较大人。
对
，moment 是这样。那我讲我人生中有几件时候觉得自己是大人的事，跟这些都无关。
嗯哼，你自己的案子，例子案经历，嗯，
就是，看见自己爸爸衰老。
哦，上次我们聊过。
对。这个真的给我很大的冲击，就是当你看见你爸爸衰老的那个当下，突然间觉得我是个大人，
多了，
我得接住他喘的东西了，好像轮到我了，
对
对，
的确是有那个感觉，
就你要主持这件事情的时候，或是
因为那个因为影响到。就是比如说，你看到自己的亲人变老了，然后随之而来就是他什么时候要离开都已经好像有准备了这种感觉。
对啊，
就是生老病死这种东西啊，比如说小朋友出生啊，这种东西生重病哦，我的案例是生重病，但是刚刚我们没有聊到，到时候有机会再讲。就是我爸生重病这件事情，中风啦，
对，
然后签那个家属同意书嘛，就是因为中风要打那个脑栓要打那个什么，
就比较有危险性的，
它可以通那个血路嘛，但是它通的副作用就是可能会脑溢血。
哦，最强。
对，之前好像聊过，三分之一的几率会脑溢血，也说
算高哎、欸。
对，三分之一的几率会脑溢血，所以只有60%的机会是没事的，所以要签家属同意书，因为他有可能住下去两个小时内就走了。那个时候我真的觉得我
颤抖，
必须长大的感觉，因为我妈也在旁边，我们两个都很慌
啊。那你跟你妈后来谁做决定？
我们两个就一致决定还是要住啊，因为如果是不住就是中风状态，她永远不会好，或许会好，但是几率不大。她也要住那叫什么，就是有点疏通的，那一个专有名词我突然忘记，血栓要用的就对了啦。当然有可能就知道，所以那个生老病死就这样。那所以比如说
你的意思就是说，我这样讲就是说。他你的血管嘛有塞住，他现在就做一个要让他突然注意就大杠来冲，
对，冲过这样子，
但是溶解太过，
他有点溶解，然后让他可以冲过去，但是如果冲太过，就脑溢血，冲进微血管里面就脑溢血，
就等于说你的血管壁
掉、
欸，就是我们用那个大的那种后速泵有没有在转水、嗯，突然水转太大，他有时候
喷掉，
欸、就是这样，
对，就脑溢血，所以那时候就觉得说哇，就是自己的亲人有三分之一的几率。确定会
三分之一，我觉得已经很高，
很高啊！
我有一点已经会超
错啊，对，很错啊，就是跟你讲那种手术几率一半一半这种的感觉一样，所以三分之一是很错、啊。那个时候对，所以我可以，然后就是像我奶奶也很老，每次过年回去，我们家族聚会就看到自己的亲人，就觉得，哎，对。那当然，爸爸的更感觉更重，因为爸爸以前就爸爸请求刷嘛，可以依靠那种感觉。啊，一旦就是跟他变老的时候，那我爸也是，我突然。我们也是有一天惊觉，哎、欸，我爸怎么满头白发？
哎
哎、欸，然后动，就像你讲的，好像走不太，动作没有那么利落，是
搬
东
西突然搬不起来。说他还跟我说，他用台语啊，说遍地这里搬起来，我不要动。
对啊，
当下就我爸会没办法。
对对对对对对对，那种感觉真的会很强烈，就觉得说哇，以前爸爸是无所不能的那一种，嗯、然后突然跟你开口说他不行了，哎、欸，他开口说不行这件事情，他自己搞不好都很挣扎。对，他要承认自己不行，哎、欸，那男人承认自己不行不行，那要够多少无奈。第一句跟以后是另外一回事，第一句下去是真的那个、欸，对啊，所以会让人家觉得说哇，那想一下自己，对，真的也是应该要大，应该要是大人要承担那种感觉。
那我自己觉得这个 moment， 就刚刚前面讲那两个 moment， 一个是自由的 moment，
嗯，
比方说我考上淡江来这边。 柴米油盐酱醋茶都要自己去买的时候，你觉得自己是大人，但是那个自由度还很多。比方说，我可以选择我什么时候要睡觉，
对，
选择要不要看电脑，选择要不要去上课，虽然有点不道德，
选择要不要，
但是就是你会觉得说，我自由了，
可以控制了。
对，啊，第二种就是我刚讲，突然间感受到责任。我觉得这两种的层次变得大人不太一样，不太一样。
对
对，那最后这一个是我到了四十几岁才有感觉的变大人。就是哎，爸老了，像我爸妈最近状况没有太好，
嗯，
那我就回去用我学的引导，在家里面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嗯，
我就回去坐高铁回去，我做那么多企业组织的这种引导会议，
嗯，
我这一次做那个家庭引导会议，我是坐高铁回去的时候，我坐在高铁上坐啊，走回去，我这样坐回去，我发现我手在抖，
当然啦，
我惊嘞，我会怕会到底会怎么样。
对啊，你跟自己切身关系。
我那时候跟 James 讲，他就说，我们都说我们要相信参与者，像现在换到我们要相信爸妈。
对啊，
可是这个相信好难哦，超难的，因为你这么熟悉他。
对，
应该是这样子的啊。所以我觉得这个议题一直想聊，我其实这个议题酝酿很久了，一直在想什么时候我们觉得是个大人。
蛮多 moment 都有了，但是我觉得每人感觉不一样，但无外乎就是那些。
然后我一个老长辈，不是老长，一个老大哥，
嗯，
他没有回，但他有私下跟我说，
嗯，
他说这个 moment 大概你现在应该也还不会到。他说他五年前他爸妈同时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嗯，
他就这样讲，我们家哦，现在最老的就我了。
哦，哇，那的确是那个。感受更深，
很深，
对啊，
很深哦。而且他们家是一个家族，
嗯，
等于他现在接话事人，你知道吗？
对，
家族掌门人。
哦，那真的是，因为上面没有人可以提你啦，
没有
人，你就只能依靠自己，或者而且你还有责任照顾下面。
因为他就跟你一样，一起下一个大孙呢、啊。他爸爸妈妈，他爸爸以前也是大孙嘛。就他其实他爸爸有那种叔叔伯伯，也都走了，他就是他爸。他爸走了之后，突然间就他了。这些堂兄弟姐妹也是要听候他讲话嘛、他说他有用堂兄弟姐妹，有的才大学毕业而已。他就突然间变成这个家族最大的。然后他开玩笑说：“你知道要不要祭祖？尊重我嘞！
要不要祭祖？
要今年要不要聚在一起祭祖？板的我说了算嘞。”
哇、哦，那
爱尊重话哎，
这个已经超过大人的范畴了。
这已经变什么？
这人差大
大人物啊，对。
对啊，那已经超过大人，我们的大人好像层次没有到需要到那么高。
他就跟我讲说，所以我想你可能没有这种经验。他说我们家族够大，
那更不一样了。
对
对啊，你下面的人越多大呢？哦，那真的这不是一般的所谓生孩子啊什么那种大人的，真的是，对啊，那影响的层面更广。
那我就说啊，真实影响是什么？他说真实影响是，你知道你的这些堂兄弟姐妹，
嗯，
他们结婚干嘛？你都爱搞嘞。
啊，对啊，
你大佬，
你话事人啊。
哎呀、啊，你都爱包嘞，哎、啊，不会嘞。我说哇，哎、欸，我没有想过会有这种，我们邱家可能在老家那边也是很大，可是我们没有跟他们来往，所以没感觉。
对。
然后他说他们这种话事人有一个责任，
嗯，
就是。他说：“喜要到，丧要处理。”
对啊，对啊，合理啊。
爱作证，然后要通，就是其实他要通低啊，就是比方说谁家什么样的，他通知其他人说他家像这样，我们谁谁谁去帮忙。
对啊，
他指挥这个事情，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人生可能不容易有的经验。
对身份别啊，或什么之类的、啊，然后你要，而且身边的人要刚好，比如说就像你要。旁边的人都走了刚、啊、好你的辈分又最高，不一定要长孙，反正你是最后一个吧。
啊、其实你说他多老，你知道我才几岁？
那也没有多太多啊。
对啊，
哇塞，那个真的是，那个用大人来讲有点低估了。
他就比较像是什么，就是县官大人、县令大人这种
前面都的职称比较大，
父母官嘛，就这种感觉。
对啊，职称比较大一点，那又更感觉不一样。
好啦，大概是这样。那今天要做一个收尾哈、哦，也是看看我们这个录音录的怎么样。但我觉得这个题目蛮合适的、啊，就是我也想要跟听众说，如果你 最近正在经历你的大人时刻，嗯，我把它叫做大人时刻。
嗯，
然后恭喜你，你的人生，因为我每一次的大人时刻，我都有觉得有一个共同点，
嗯，
就是世界变更大了。你要干涉的世界变更大了。我有了邮政信箱，我能够把的没更远，类似像这样，
世界更大。
对，我世界变更大，你能看到的世界跟眼界就是变大啊，就是你在成长。这其实是一件好事，
接触的成绩
虽然有时候是沉痛，
对啊，
虽然有时候，
对，
大概就这样。好，啊，这一集就是致敬呢，我们最近我们培训圈有一个好朋友离开人世，就是大爱大学的郑梦玉老师，
嗯，
是主任，
嗯，
学习发展中心主任。那大家都很怀念他啦，啊，我们为什么提到这个，其实就是在想这个事情，就是那个 moment， 当我们大家觉得自己成长或干嘛的时候，
嗯，
事实上也都是因为你曾经帮助过很多人，才会有那个 成就被堆叠起来的。
对对，
然后，啊，我觉得你能够付出很多，啊，我们 很感念他以前大家互相的交流啊，以及他对学生的这个帮助，这样，
嗯，
大概就这样。好，那我们今天的录音就到此告一段落，感谢大家，拜拜，
拜拜。